有钱人，哦，不对，有缘人，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聊聊钱的话题。毕竟社会人性都如此不堪，唯有努力搞钱，让人心安。大家都喜欢钱，这没什么毛病。但是这就像爱情一样，只有单方面的动心，往往只能当好人。你想想是不是一个道理？你勤勤恳恳，努努力力，把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到头来只有个好人老实人的名号。对钱心动有行动当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他喜欢上你。老规矩，听钱先点赞的人，你们都会越来越有钱，你们都是有钱人。首先，钱喜欢心理强的人。哈佛教授罗伯特曾对数百名富豪进行观察和研究，他发现这些富豪有个共同特质，心理强大。相比普通人，他们想要成功的信念更强，对抗挫折的能力更高。于是罗伯特得出结论，心理强弱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上限。人的心力越强，抗挫力就越高，无论在事业中遭遇何种难题，他们都能从容解决。而这种人也往往更能博得财富的垂青。看过糖果巨头米尔顿的创业故事。1903年，米尔顿在费城开了一家糖果店，可由于原料价格越来越高，加上厂房、店面的成本不断增加，很快店铺就入不敷出，只能申请破产。尽管失败了，他却没有灰心。过两年，又在纽约开了一家新店，他认真研究了当地人的口味，生产了很多新的糖果品种，眼看就要盈利，结果因几次失败的商业投资，米尔顿再次破产，还背了一身债务。这时朋友都劝他，算了，别再做生意了。可他仍不甘心，于是借钱成立了兰卡斯特焦糖公司。之后几年，他不断引进新的产生技术，开发新口味的糖果。在他不屈不挠的努力下，这次创业大获成功，他的身家也很快超过千万。听过一句老话，身若不担财，心若难聚财。你耐住命运反复，扛过世事磨练，自然也会得到命运的奖赏。若是你失败了就心灰意冷，撞了南墙就打起退堂鼓，就会跟财富失之交臂。金钱永远追逐那些心力强大的人。遇到挫折，跌入低谷时，学会提高心理韧性。当你拥有一颗耐挫的心，跟困难死磕到底，迟早有一天你能挖到财富的宝藏。钱还喜欢有远见的人。亚马逊 CEO 贝索斯曾说，如果把你做每件事的眼光放到三年以内，和你同台竞技的人会很多，但如果你把眼光放到未来七年，那么能和你竞争的就会很少，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做如此长远的打算。利益相争本质上是心智较量，贫富差异根源就在于眼光的长短。商业导师林淼讲过一个朋友的故事。朋友是卖炸鸡腿的，他做的鸡腿外酥里嫩，口味独特，很受好评。可由于门店只局限于镇上，又要面对很多同行的竞争，他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后来进入互联网时代，外卖兴起。当时外卖还没下沉到城镇，很多外卖平台都派销售员四处奔走，希望商家入驻。许多店家不愿意交手续费，很排斥外卖模式，纷纷选择拒绝。朋友却觉得互联网发展是大趋势，线上平台也是个机会，便答应了入驻。 于是他的店成为当地首家可以点外卖的炸鸡店。没多久，借助外卖的模式，他的订单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就这样，当镇里其他同行还守着小作坊时，他的炸鸡腿生意却在不断扩大，赚得盆满钵满。讲完故事，林淼说，在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努力，更多的是理解力、洞察力的较量。很多时候，目光长远的人才能获得财富的青睐。这样的人视野宽阔，能看到视线以外的机会，为自己开拓更多的财源。学会提升思维，打开视野，凡事从长远考虑，你的眼界拓宽了，就能得到金钱的偏爱，把财富收入自己的囊中。钱喜欢情绪稳定的人。过去的一年，也许你也遇到过各种不顺，当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处在焦虑紧绷的状态下，人很容易就陷入不良情绪中。若是任由负能量肆虐，你的生活中就会充满矛盾，最终影响工作和事业。正如作家郝小强所说，不稳定的情绪是一个人赚钱最大的障碍。在知乎上看过网友小李的经历。小李自打毕业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快30岁了，兜里还没攒下什么钱。原因就在于他情绪波动特别大。刚开始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总监非常严厉，动不动就斥责手下的员工。由于担心被批评，小李每天都战战兢兢，非常焦虑。有一次总监说了他几句，他一下就心态破防了。一连好几天他都状态低迷，还经常胡思乱想，领导是不是对我不满意？我胜任这份工作吗？沉浸在失落沮丧情绪里的他，根本无心工作，在业务上频频出错。几个月后，他就向公司提出了离职。此后他尝试过很多工作，但不管做什么，他都会掉进负面情绪里。直到如今，他仍一事无成。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说过，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生活的刁难不会停止，你若总被负能量消耗，只会让自己失去翻身能力。修炼好情绪，你才能稳住生活局面，经营好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喜欢暴躁的人，也不喜欢浑身怨气的人，只有情绪稳定的人才能得到他的垂青。遇事多带脑子，少带情绪，你才能收获最快的成长，享受更高的收入。钱喜欢品性好的人。菜根谭里说，财不入脏门，福不润拙人。品行不端的人，即便当下风光，迟早有落败的一天。保持内心的干净和善良，守住良心，不论你走到哪都会受到财富的欢迎。有个老故事，相信不少人都听过。有两个小鞋匠，学艺出师后准备出去独自闯荡。临行前，师傅叮嘱他们说，千万记着，补鞋底只能用四颗钉子。后来这两个鞋匠来到了同一个城市落脚。修鞋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用四颗钉子是能补好鞋底，但不耐用，客人们要来第二次才能将鞋底完全补好。而只要多钉一颗钉子，就能完全将鞋子补好，不过要多掏一脚的成本。第一个鞋匠为了赚更多的修鞋钱，依旧按照老办法修鞋。而第二个鞋匠在一番思考后，决定加上那颗钉子。他想的是，尽管少赚了钱， 但顾客落得了实惠，自己落得了安心。按理说，赚得钵满盆满的应该是第一个鞋匠，可结果是，没过多久，所有的客人都去第二个鞋匠那修鞋，第一个鞋匠渐渐没了生意，最后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世人都不傻，占了他人一分便宜，人家就会疏远你一分，人生的路就窄了一分。要说两个鞋匠之间差了什么，那只有人品。歌德说过，无论你出身高贵或者低贱，都无关红纸，但你必须有做人之道。一个人有多少财富，表面上看是房子、车子，本质上看是人品。钱只会追随那些品行干净的人，靠算计得来的钱最终都会尽数输掉。做人老实本分，你才能获得财富的奖赏。想要讨得金钱的欢心，就去把人品经营好，做一个良心厚道的人，财富才能逐渐与你靠近，并对你不离不弃。钱喜欢专注与机会的人，有钱人关注机会，穷人关注障碍。或许很多人在追求财富的时候，眼里看到的都是障碍，因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克服障碍。而那些会赚钱的人，往往把专注力放在了机会上，所以对他们来说，处处是机会。他们要做的就是使尽浑身解数去抓住超棒的赚钱机会。你所专注的事物会扩大，这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所以想像会赚钱的人那样专注于机会并不难。一、练习乐观。用一天的时间，将无论谁提出的问题或障碍都把它改造成一个机会。比如上级不满意我们写的方案时，不妨把它看成一个突破自我的机会。二、把焦点放在我们已经拥有的事物上，而不是想着我们所没有的事物。列一张清单，写下十件所拥有的事物，每个月都读一遍。比如有健康的身体，爱护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一项技能等等。钱钟书说，反其道而行，换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世界也因此以另一个面貌展现在你面前。有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反其道而行，或许会收获不一样的光景呢。钱喜欢大方谈他的人，一直以来大家总觉得谈钱伤感情，谈钱丢面子，所以遇到钱的事总是遮遮掩掩，尤其熟人之间更是羞于启齿。其实谈钱从不伤感情，不谈钱才是真的伤感情。80年代北大校园里，三个热血年轻人相遇相识，他们意气风发，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创业。1993年新东方掘地而起，创始人就是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三人情同手足，一起奋力打拼，一起畅聊未来。眼看着新东方越做越大，发展越来越好，三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逐渐交恶，甚至有一次直接在公司打了起来，最终竟落得一拍两散的唏嘘下场。后来在采访中，俞敏洪吐露，就是因为三个人太看重关系，都不好意思公开谈股权分配，结果导致界限模糊，矛盾不断。对此他无比感慨道，朋友间利益更要讲清楚，把钱摊开来讲，不是不近人情，更不是唯利是图，而恰恰是对彼此的敬重。润米咨询公司的刘润在公开演讲中也多次表明，不遮掩，不避讳，把钱摆到明面上，恰是对自己、对他人的负责。 避免生出糊涂账，是黄了，关系也散了。长久的关系离不开坦诚，真正的感情经得起谈钱。打开天窗说亮话，不仅维护自己的权益，更是周全他人的利益。大方谈钱是远见，更是格局，更能让钱离你越来越近。钱偏爱漂亮的人。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如此形容刚参加工作时的乔布斯：光脚，长发，套着嬉皮士风格的外套，全身散发着半个月不洗澡的体臭。即便他有非凡的商业头脑，依然遭遇一路坎坷，因个人卫生问题遭同事排挤，被领导单独安排上夜班。创业后急需资金，却因不修边幅吓跑投资方，不顾形象的和高管大吵大闹，最后被自己创立的公司扫地出门。杨澜说，莫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人际交往中，你的外表是你向别人递出的第一张名片。想要实现自我价值，首先要学会整理自己。1997年，泰国商人施利华遭遇金融风暴，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还欠下巨额债务。他换上廉价的外套和球鞋，推着小车沿街叫卖三明治。尽管生活跌到谷底，他每天出门前仍把衣裤熨得服帖齐整，回家时会蘸着酒精将鞋尖开始的光洁如新。其他摊贩都穿着随意，衣服上的油渍早已积成了黑色，相比之下，他清爽的打扮吸引到更多的人走到他的小摊前，甚至很多顾客一大早就在摊前排队等待他家的三明治出炉。他也凭借火爆的三明治生意还清了债务。一年后，他重新创办公司，重返泰国十大杰出企业家的榜单。钱为什么偏爱漂亮的人？因为人前的得体需要人后的打理。时刻注重自己的仪表，不仅是尊重别人，更是尊重自己，尊重生活。正如那句话所说，金钱不敷衍任何人，前提是你先不敷衍自己。钱选择心态好的人。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做过一个实验，他招募了一批受试者，先让他们评估自己运气的好坏，再让他们去咖啡馆买咖啡。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怀斯曼为所有受试者设计了两个小环节：一，在路上放一张掉落的美元；二，安排一个商人在咖啡馆假装等咖啡。结果自认为运气不好的人几乎都忽略了那张掉落的美元和等咖啡的商人，而认为自己运气好的人不仅捡到了钱，还能在等待咖啡的间隙和商人愉快地攀谈。研究发现，认为自己运气越好的人往往心态也越好，他们能快速地与外界产生链接，而悲观者往往比较紧张焦虑，看不到摆在眼前的机会。雨果曾说，面对现实，只有保持微笑才能越过障碍，注视将来。心态不对，到哪都是磕绊，心态对了，际遇也就顺了。稻盛和夫大学毕业后，在老师推荐下加入了松风工业，进去才知道因经营不善，企业早已在破产边缘，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很多同事唉声叹气，觉得看不到希望，便相继辞职，有的还劝稻盛和夫一起离开。但稻盛和夫不为所动，他相信只要公司还没倒闭，再努把力定会扭亏为盈。之后 他将锅碗瓢盆搬进实验室，全身心投入到产品创新上。两年后，他成功研发出一款新材料，刚推出就受到市场的欢迎，公司的订单暴增，很快就实现了盈利。后来稻盛和夫说，成事的要素有很多，但最不可或缺的只有心态。困难来了，一味消沉只会让情况更糟。把心态放平，把心力集中在事上，才能在难处寻到出路。钱追随干净的人。玻璃大王曹德旺说，人生每一天的每一分钟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盖历史大厦的每一块砖。某一段砖用坏了，做了坏事，你盖很高的时候，高处不胜寒，压力一大，那个地方经不起推敲，大厦就这样摧毁了。财不入脏门，福不润拙人。品行不端的人，即便当下风光，也迟早有落败的一天。保持内心的干净和善良，到哪都会受到财富的欢迎。就像俞敏洪刚创业时，他急需资金和人才，同学知道后二话不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只因俞敏洪一直与人为善，念书时主动帮助同学们打水打饭，毫无怨言。双减政策落地后，有些教培机构不想承担责任，带钱跑路。俞敏洪没有推责，而是将学费、工资、租金一分不少的退还结算。后来他带领员工直播卖货，之前那些学生家长都成了他最忠实的顾客。在另一个全新的领域，他照样做得风生水起。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一个人即使没有文化，能力平平，且一贫如洗，但只要品行干净，他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管他是在车间、在账房、在商场，还是在官场，世间万物都是由我们的内心吸引而来。人无品，不能立；心不静，财不聚。有人问作家松浦弥太郎有什么给年轻人的建议，松浦弥太郎回答说，做备前喜欢的工作，过备前喜欢的生活。一个人是否备前喜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他的认知能力、心理素质和做人品行。赚钱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打造成吸金体质。有缘人，感谢你看到这里，希望你也能被钱所爱。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请订阅这个频道，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如果你有所感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